一个家有长有幼，长幼之间如何互动呢？
是心灵相通，还是误会重重？
亲子沟通讲师陶怡和你一起努力，
爱在我家。
好，我们欢迎陶怡。陶怡你好。
哎，云琼恩好，听众朋友好。
陶怡好。
是，那我们呢在最近呢就是听陶怡跟我们说这个沟通啊，沟通真的很重要。那我记得呢你就告诉我们呢是要啊听清楚啊，要说明白，有需要的时候就问问题，并且呢你也跟我们说到呢要怎么样的去表达自己想说的话，就是有个名词啊。
嗯，叫我讯息。
我讯息就是我开头的，让人知道自己在
想
什么啊，这样子。
意见或者实际状况的都是我讯息。
嗯，那今天呢是不是就来进入听的这个部分呢？
这是我个人很喜欢的。
很喜欢的。
我在学沟通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不会听话耶。
不会听话，怎么样叫不会听话？怎么样叫会听话？
一般来说我们在听话的时候啊，目的都不是在听哎彩云你在说什么，崇文你在表达什么。而是等到崇文说完以后，我就会反问崇文，你为什么不这么说，你为什么不那样想呢？我自己有察觉，原来我的听话这个技巧跟一般中国人是一样，通常都是为了反驳而聆听，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听到别人的声调变化，肢体语言的变化。
为
什么我们是腺体在聆听的？
为什么你说这是中国人的聆听习惯呢？真的是这样吗？
中国人不是很听话的？
对呀、啊。
太听话了，但是我们只是听表面的。比方说假如是彩云妈妈，我不敢反对你，我就听了。但事实上你知道孩子有没有听吗？对不对？你从他的反应中你就知道。那我为什么讲说中国人比较不会聆听？在心理学上我们发现中国人是比较权威式教育长大的孩子，所以自我价值感比较低落。所以我们在听话的时候通常只是但求无事，平安无事而已，不是真正的听爸爸妈妈的话，会意去做什么。那我不知道现在单胎化的情形怎么样，像以前我们家里有四五个孩子，通常我们在听任何话的时候，爸爸妈妈讲完了，我们不是说好我去做或者不我不想做，我的回答是说为什么不叫崇文哥哥，为什么不叫彩云姐姐。这是我们很奇特的一种沟通模式。
变成了另有目的的，而不是单纯的去接收对方的讲话的内容。
或者说好像就是一种自我保护，怕吃亏啊，或者是怕被人家好像贬低啊那样的情况。所以就要在听完以后就一个反应就是想我这样子听着去做的话是不是就会吃亏啊，或者是因为人家不喜欢我啊等等的。
对，而且最好跟我没关系，平安无事就好了。
那基于这种聆听的习惯，那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那就会沟通不良啊。因为你没有听到，你只是规避的话，你就只会去做你所意会的，以至于两个人意思并没有通达，到后来就开始追究，彩云你为什么这么做，崇文你为什么没有听到呢？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要重新来一次。如果重来一次也还没关系，很简单。问题是因为你前面听错了，我会有误会哦。我会认为彩云你就是不喜欢，崇文你就是不配合。所以如果不懂得聆听的话，不但达不到沟通的效果，反而会带来负面的结果。所以为什么说聆听要比表达更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不过听陶怡这么说呢，就越觉得聆听好像是挺复杂的一件事情。因为有时候呢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弦外之音嘛，就有时候就是可能在听话的时候也会想有没有什么弦外之音呢、还会不会别有用心呢、会不会有时候听的时候呢好像也想去听听有没有这一方面的问题存在。
陈英你真是点到中国人的沟通模式。为什么我们要听话听音听别人的弦外之音？是因为我们都不习惯清清楚楚说话。
就是上一次你所说的。
对不起我刚刚打岔，您说上一次怎么样？
对，就是你上一次说的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清楚的表达啊。 大概没有学好，所以听的人就比较辛苦。
所以这是一个习惯的调整，哎，
嗯，
如果说我们在说的时候，对方还可能认为我有弦外之音，
嗯，
那我听到了，哎，我刚刚说一，他怎么说成一点二了呢？嗯，这个时候你就要反过来说，哎，我听到你讲到一点二，其实我刚刚说的是一，
嗯，
这样就清楚啦。可是我们中国人好像不喜欢这么麻烦的沟通。
嗯，
对，也就是说呢，在这个聆听的过程当中呢，听者呢，很可能会用自己解读的方法，把一些其实本来没有的信息呢，也加进了这个过程，就把事情呢更复杂了。
没错，有个比例很有趣哦，这是我在一本书上看到，
嗯，
一个沟通专家说，当我要讲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内心构思的大概是十分强烈。那我讲给彩云或崇恩听的时候变成八分了。
嗯，
为什么？因为我的语言表达有
限，
能力的限制嘛。
是是是。
但是你们两个生命经验跟我不一样哦，你把我八分的话又听成六分了。
嗯，
如果你再要把这六分的话传给第三者，他又衰减成四分。这也是就像我们在玩团体游戏，有没有一句话传到那个
对
以讹传讹吧。
是，
对，就完全不一样，原来就是这个样的状况。
嗯，对。那好，我们就来学一学到底怎么样的聆听呢，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这种沟通上头的大家的问题吧。
好，如果是面对面的聆听，我会建议大家不但用耳朵听，还要用眼睛、用鼻子，甚至用你的心来听。
嗯，
你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有讲过，沟通的讯息有三种，一个是肢体语言，
是，
包括你的眼神，还有你的声调，是温和的还是严厉的，最后还是你的语言，就是你用了多少的话。
嗯
嗯，
所以为什么要用眼睛？很多人说好吧，好哦，但是如果你在我对面，你看我那个表情，一点都不开心，一点都不好。所以55%的肢体语言是说不好，可是你却听到我的话语说好。
嗯，
那其实你仔细听，我的声调也是不好的。
是，
可是不是每个人都经过沟通训练，可能就有些人傻乎乎的认为好吧就是好喽。
嗯。
其实那是不好的意思，
是
口是心非啊，这些。
对，但是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啊。
嗯，
然后在团队中，彩云今天穿了一套新衣服来说，哎，陶云，你觉得我穿的怎么样？很漂亮吧？嗯，还不错。哇，好漂亮啊！我想彩云这么聪明，一听就知道哪一个才是真漂亮嘛。
嗯，那只要他不是假装的话，应该那个哇真漂亮，那个应该就是真漂亮。除非他是演戏。
对对对，我们都不会太假装，只是会夸大。
是，那我们主要呢就是讲这个亲子沟通啊，所以会不会这个聆听呢，也就是家长呢做父母亲的特别需要去学习的一点。
对，因为父母是有权威性的。父母讲话很多时候都跟圣旨是差不多，所以
现在
如果不懂得闭口聆听，他只要说啊你说什么，小孩立刻就闭口了。
嗯，
他就我讯息再也说不出来了
啊。通常那句你说什么都不是想要听的，
他的意思说你敢反对我。
嗯。
那不过呢，也发现其实现代的父母亲跟我们上一代的父母亲在角色上啊，或者说在跟孩子的互动上呢，也有一些的不太一样。可能现在的孩子，这个自主的范围还是渐渐大了一些些。
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怎么样的去做聆听呢？
所以现在的孩子虽然自主性很强，
嗯，
但是他们未必真的会心口合一的讲自己要说的话。
嗯。
所以父母亲还是要用这种用眼睛、耳朵、鼻子跟心来听孩子的话，然后你才可以导引他说出正确的。
嗯，
所以聆听有两种，一种就是消极的，就好，你继续说。
嗯，
就是我没有什么回应，就听你说。
嗯
嗯，
这通常是辅导型的人，或者孩子发生比较悲哀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用这种方式。
嗯，
但如果孩子需要答案或者跟你倾诉一些什么时候，你这样子做就有点敷衍了，你就必须要用主动聆听，比较积极的态度。哦，你为什么这么想啊？那你的想法呢？所以你希望妈妈做什么呢？就是有问有答，有回应的，这叫主动聆听。
嗯，
那这个有很大的好处，就是能够帮助孩子继续说。那因为你的亲切感，你愿意听他，他就更克服了内在的恐惧，他就觉得说，哎，妈妈今天是愿意听的，他就不断不断的说。其实很多时候孩子在说的过程中大概就已经得到他的答案。 那如果再加上爸爸妈妈从旁随机引导一下，这样的沟通就是有结果的。
那刚才陶医呢，你说的这个消极聆听跟积极聆听，其实在分辨用怎么样的一个聆听的方式上头，有没有一些更清楚的指引给做父母亲的呢？
所谓消极积极，就是假如你觉得对方他一直想要说，那你就消极一点啦，就让他积极嘛，这样他你消极他就会积极的说咯。但是有的时候光是说完以后没有答案，做父母会很着急啊，
跟
孩子讲错了或者价值观是错的，这时候你不回应也不可以哦，
这
样会变成放纵。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积极说，哦，你这样想法，请问你们同学是否也这么想呢？你丢一个积极有意义的问题出去，然后刺激他的想法再表达，那这样你们的对话就会是非常有建设性的了。那当然要看孩子的心情哦。
对，
如果他是悲哀的事情，他是不需要你什么意见的哦。他只要你给他肩膀靠一靠，哭一哭，这时候就消极一点吧。
但是我自己呢，亲身经历一些的这个说和听的那种的过程啊，我的儿子哈，快16岁哈，我发觉呢，有时候跟他沟通讲话呢，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他总是想讲他想讲的东西，他不是要听意见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听到他有些问题，譬如是一个积极聆听之后，你也会有些的回应或者引导的。但这样提出，譬如我们家长提出了之后呢，他其实他没有听啊，他没有回应我们的这个问题，或者是那种的回应，他只是继续刚才断了的那个位置，他就继续讲下去，也就是让我们感觉他只是想讲完他想讲的东西，而他也没有一个空间去聆听。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我们作为一个听者，父母又应该怎样的处理呢？
崇恩，你刚才讲很清楚了，当孩子只想讲自己的时候，表示他很坚持我的讯息哦。那这个时候父母你要稍微消极一点，就听他讲，然后你重复他说的话。比方说崇恩哥，我刚刚听到你讲什么什么什么，是这样吗？这个动作你就会让你的儿子觉得，哈，你有听到我讲话哦。真的，人很好玩，他为什么不听你讲？因为事实上太多的孩子都认为父母不会听我讲。所以他要比你讲得更快、更凶、更重复，你才会听到。所以你如果这个时候反方向做示范，对，我听到你讲一，是不是一呀？这时候反而该他整理了，对，是一，没有错。他这个时候如果他接受到你的善意，他才可能问，那爸爸，那你说几？这是一个善意的释放。如果你先示范你听到他的话，那么他才可能停下来反过来听你的。不然两方面父子就是一直在较劲儿了，看谁厉害嘛。
对对，我听你这样说的时候，就是让孩子呢很安心，知道他讲的话父母都愿意听清楚，这样的时候呢他就会安心了，讲完了，然后他有一个空间腾出来听听父母的话了。
对呀、这样亲子战场就没有战争了。好，因为我发的讯息你收到了嘛。好，那我也愿意收你的讯息咯，
是，
就不需抗战了。
有一个很简单的，我记得我刚开始学习类似的这方面的时候，可以做的呢，就是刚才陶也说，就是重复他的话，重复他的，比方最后一句话所以你就这样这样做了，然后他又继续讲啊，然后他在讲到一个段落的时候呢，然后又再接着就重复他的上一句话，就说所以你就觉得不太高兴，就类似这样子，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不过久了呢，真的有时候也担心自己有点习惯了，
是，这样他也会乏喽。
对，就习惯，反正你讲到差不多，我就发现我可以插一句重复的话，我就讲。那所以这个我觉得那个尺度啊，那个度啊，也是需要去抓的。
对。其实这有个很简单的原则，你抓他话的重点，第一个如果有数字在里面，你要数字一定要重复，对，好，你他不要说一，你别说大概1.2，这样不好，所以如果是数据话，比方3次、5次、3年、1年，你就把它照样说出来，
要准确，这一件
准确的重复。但如果他不是讲数字，只是讲一个模糊的概念呢，这时候我们要很谦卑的问说，我不知道我听对了没有哈，宝贝，你听听看，我刚刚听到你讲的是这样这样，对不对？有没有差距？也就是你要给他一个空间来改正。如果 有这个态度，我觉得孩子会被我们感动，哎，
嗯，
因为你不但听到我的话，你还愿意跟我求证是不是。
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首先我们就是消极的聆听，也就是让孩子呢去说他想说的，并且有一些适度的回应，就是让他感觉到我们是在听，而且真的是进入他所说的这个当中。那么可能也像崇文所说的，诶，你会发现有些地方呢是需要给孩子一些的引导或者说他可能有些地方诶想错了或者怎么样。那而他又好像真的没有一个空间让你可以去给他一点引导啊，或者是一点点的意见呢都插不进去的话，那么可以怎么样的做，或者说找一怎么样的机会再让他能够真的有机会也听听我们的意见呢？
我觉得还是我们上个礼拜谈的我讯息，
嗯，
比方他有些他的想法似是而非，那你就可以说，哦，那宝贝，我听到你说你要这样做，
嗯，
啊，那我担心的是这样做可能有什么，那请问你如果在这样状况你会怎么做，
嗯，
这个就是很繁琐的，就是你要说出他的意见，然后你要去解读他的意思，之后再把你的意见镶上去，再请教他这样的意见有没有对。我觉得你等于就提升了孩子的思考层次。当然这有一个状况，如果孩子在情绪中，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
嗯，
因为他根本没有情绪听你，
嗯，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停住，跟他如果这个战争打不赢，你最好不要打，
嗯，
你就平安的退下来啊，有机会我们再谈这个。不过这个事情我觉得有点危险性，
嗯，
我希望聪明的你自己去想想，这样就好了。当你不为孩子的话背书的时候，其实孩子已经感受到那种风险性，那我们暂时不处理，
嗯，
那如果情绪好的话，你才可以跟他继续谈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好好的聊一聊，假如真的发生这样的状况，以你会怎么做，好不好？让妈妈也听听看，我们一起讨论一下。但是这个不能作假了，如果一向是主观的父母，这个话说起来是有一点小恶心哈，孩子是听不下去。那如果我们平常我讯息就说得很清楚，你也愿意练习聆听孩子的声音，当发生这种一些意见不同要讨论的时候，你再重复这种技巧，孩子就比较相信你了。所以我觉得要用到这个地步，可能要有一段时间的练习。那在你练会之前，我个人建议还是不要跟孩子谈太严肃的问题，
嗯，
免得情感还没建立好，又给搞翻了，就很难继续下去。
嗯，但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呢，他们这个理解能力了，或者可以负责任的程度都不同的。但问题是现在的孩子可能很小小年纪就很想有自己的自主啊，独立啊，自己做决定啊。那是不是面对不同年龄成长阶段的孩子，我们都用同样的原则，或者有不同的阶段的时候，父母介入的那个的程度是相应的有所不同，让他们负责的这种的态度也有不同呢？
嗯，首先这个问题我想说问到关键，当然年龄有差，认知不同，责任就不一样。一般来说，越小的孩子，父母介入的程度越可能多一点。
是。
那大概到了中学以上，十二三岁以后，青春期的孩子，我们就要适度的减低我们的意见，但是你又不能够退出对孩子的影响力。
嗯
嗯。
所以可以透过平常我讯息的分享，尤其是表白性的。我们讲过，当没有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只是说说你的喜欢，我的不喜欢，就像这个友谊的拓展一样，平常都有了解了，到碰到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讨论呢。所以做父母要学习跟孩子做朋友。我不知道这个观念是不是有些父母不能接受。
嗯，
我自己在养育两个儿子的过程中，我是很谨慎的，我想办法要成为他们的就像哥们一样。
嗯，
我要让他感觉我是他妈妈没错，但是更多的时候我跟哥们一样是挺他的。所以在比较小的时候，他会胡言乱语，不要太在意。
嗯，
但有机会的时候跟他好好讨论，他就会发现，嗯，这个胡言乱语是需要修正的。
嗯，
等到了比较大的时候，因为平常你们就有讨论沟通的基础，等到国中以上青春期，你再跟他谈一些比较慎重的问题，比方要不要交男女朋友了，怎么约会了，因为平常你们就有沟通的习惯， 这时候他就有空间让你说意见，因为他感觉你是他的哥们。
那如果呢，就是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呢，当然我们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大家的这个孩子的年龄层呢也都不一样啊，可能以前没有这样的一种的沟通的学习和习惯啊，那么现在好啊，想要开始学习了，想要开始学习这样子的一种倾听，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哦，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诚实的表达。
嗯，
哎，白羊宝贝，抱歉呢、啊，妈妈脾气跟你一样冲啊，平常我们都爱吵架，最近我学了个新方法，听说要听孩子说话，
嗯，
这样好不好？你帮妈妈一下，我如果没有听你，你马上打断我好不好？
嗯，
我觉得这也是很非常有益的说法呀。
嗯，
孩子觉得我爸爸妈妈要学习哦。另外他还给我尚方宝剑，假如他说错了我还可以打断提醒他哦。
嗯，
他真的会挑战哦。他说，我说妈，你不是说你要学着听吗？你刚刚又那么大声。那这时候父母的态度很重要哦，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从头来，还是说谁教你呢？我是父母。那你接下来的态度就会影响孩子相不相信你说的话。
嗯，
这是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孩子小学的时候我才好好的用这些方法。
嗯，
所以真的要学会道歉了。
嗯，
那还有一个情形就是我想到的啊，现在也有一些的家庭呢，可能孩子真的是小霸王。
嗯，
好，那么也许父母亲呢在孩子面前已经没有什么样的权威了，
没有地位
没有什么地位了可能本来父母亲说话呢孩子也不怎么爱听了。那如果这种情况呢，父母亲能不能够运用这个主动倾听啊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又仍然能够呢把这个父母亲该有的这个权柄啊地位呢能够建立起来呢？
哦，面对小霸王这种方法，我必须说你要用一点狠招。
嗯，
就是以往你已经无法说服他，对不对？
嗯，
这时候你突然跟他来个礼貌客气的沟通。什么我讯息呀、积极聆听啊，
他就爬到你头上去了，
他不会听懂听不懂这时候怎么办？你照样表达我讯息哦，然后说宝贝，如果你这样做你可能会什么哦，他才不管你，他照样去做。
嗯，
只要你判断了这个做了犯的错不至于伤害他太严重的话，
嗯，
你就让他去伤害。
嗯，
我的做法就是让孩子摔跤。
嗯，
摔跤之后就很重要了，这时候你不能反过来嘲笑他哦。
嗯，
你不能说哎，你不是很行吗？你要自己负担，不可以这么说。
嗯，
你要像跟同一战线的一样，哇，这不小心这样哈、哦，有点难过哈、哦，好，搂搂他的肩，哭哭，滴几颗眼泪以后，然后说，来，你那么聪明，来想想看，下次这个事情发生，你可以怎么做？这时候我们就挑战孩子的想法，因为他实在吃亏了，他不是听父母的话懂得事情哦，他是因为吃亏了，这个时候。基本上就会调整自己，那父母这个时候不要缺席哦，就要用积极聆听。哎，你当初是怎么想的？实际状况又是什么？那如果事情重来，你会不会有别的方法？
嗯，
你就同时用了这个主动聆、积极聆听跟我讯息的交错应用，孩子就发现，嗯，你还是比我厉害哦。
嗯，
他就霸王不起来了。
嗯。
这是我的建议啦。
嗯，但有时候呢，当孩子想说的时候呢，却不一定是父母能够最好状态去听的时候。譬如父母真的疲倦了，很忙了，自己的情绪也有问题，但就碰着孩子最有话要说的时候，那怎么样办呢？我们听的那个状况
怎么听啊？
对呀、啊，怎样听进去？
其实父母要花一点点的功夫自我调整了。
嗯，
如果孩子只有那个时间，尤其是比方说像幼稚园啦，很小的。一二年级学生，他们不能忍耐耶。
嗯，
那这个时候父母，如果你还有力气，你忍耐一分钟好不好？先听他一下，孩子从看了你的泛着血丝的眼球，他知道你累了。可是你努力听了一分钟后，你跟他讲，宝贝，爸爸真想听你讲，可是今天实在太累了，可不可以让我先休息一下再说？孩子非常有同情心的，他可以接受。
嗯、
那如果是比较大的孩子，你就可以用预告性我讯息说。我真的想听，可是我知道你的事情很重要，可是现在我的状况不好，我怕耽误了你的事，好不好？让我比较有精神的时候，我们好好来谈这件事。
嗯、
你就是预告他，我现在没有能力听，虽然我想听，
嗯，
然后跟他邀请，可不可以下次？从你慎重的邀请态度，我觉得孩子知道你在乎，大部分的孩子都会说好啊，
嗯，
但这个你要很持续的做了。 你不能心情好的时候这么做，心情不好的时候哎走开不要理我。
十字架上你为我生命，手边上是我的意志，所有的罪恶你为我担当，手心是我的平安。啊，当牺牲的爱圣洁圣子成为赎罪祭，何等能力生死忘尘世，尽我赎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何等牺牲的爱舍弃生子成赎罪祭，何等能力生死忘尘世，尽我赎你永活的真身。啊，何等牺牲的爱舍弃生子成为赎罪祭，何等能力生死忘尘世，尽我生